2010, I started going to church. So I surrendered myself to him.
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刚刚领事的弟兄在道友们唱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，讲到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昨天晚上我就经历了有人在为我祷告，让我心里头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。因为当航空公司把飞机的班次给 cancel 之后呢，他说礼拜天的早上好不好？我当时心里头就在那犹豫，在经过我的这个小小的头脑在那思考，礼拜天的早上。 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？你知道，从我家出门到飞机场需要一段时间，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要搭火车。星期六的那一天 ，New Jersey 那边正在下着icy rain， 所以到礼拜六的晚上，我看到路面都是一片结冰。然后飞机在停机场上，不知道要等多久。 8:59的飞机到这里是10:23，有任何一个环节要是没有接上的话，我今天来这里可能都是12点钟以后的事情。那我回去的飞机的话是2点钟的飞机，所以就觉得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，我有没有必要来到这个地方？我相信主有他美好的心意，感谢主，归教会有很多祷告的同。 我相信他们在祷告中付上了代价，为着主自己的荣耀，为着要听主自己的话语，在那里祷告，托住了这件事情，以至于我心里头能够有这个力量来面对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自己也是很软弱，我在看这整个事情的时候，我有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超越我的理智，对不对？环境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主就借着两段经文来告诉我，第一个。 是保罗在船上遇到船难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深信我的主他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。”第二个，以利亚的祷告，先知以利亚的祷告，是把头埋在两膝之间，他不宽环境，他所认定的是耶和华的应许。所以今天早上，我能够来到这里跟各位一起分享，一起敬拜主，我相信主有他自己的美意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再低头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实在是那一位奇妙的神。主啊，你不但看顾我们从岁末到年终，岁首到年终，主，你更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奇妙的事情。今天这个软弱无用的仆人，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被你更新变化，使得我里头的心可以向主越来越刚强。主，孩子，感谢你，不但感谢你，也感谢众教，感谢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，他在主里头的。 肢体上的代祷关怀鼓励，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愿你所赐下的话语喂养我们众人；愿你所赐下的信息使我们生命被更新而变化；愿你祝福这个教会；愿你裂天而降，坐在赞美的宝座上接受我们众人的敬拜；愿你的心在这个时候得到满足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叫做“面对试探”。在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在 Internet 上面看到有一个简短的影片，他就讲到有一个老师教幼儿园的老师在那训练这些孩子们，这些孩子们大概都是3岁到5岁之间，老师怎么训练他们呢？老师给他们。 这一桌的小朋友大概有10个左右，每个人的前面都放了几个 M&M's， 你知道孩子们喜不喜欢 M&M's？ 老师把这放在他面前，数一数，告诉他们数一数一共有几颗，啊，每个人都数了，老师说好，那我把这放在你们面前，然后呢，老师要出去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假如这个大家都没有吃的话，我就再加一倍给你们。 你们每个人有5颗的话，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们10颗。老师就问这孩子们，孩子们说：“你们听懂了没有？”孩子们都说：“听懂了。”老师说：“重复一遍。”啊，我们都不吃。老师回来就给我们10颗加一倍。好，啊 师就走了，就转角转身走了，走到隔壁的教室，隔壁教室里头就有个闭路电视了，就那镜头就照着这些孩子们，就看到这些孩子们看着这个啊，桌上摆的是 MMs 啊，你知道那个 MMs 对他们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吗？你老师从那镜头中就看了各种不同画面，有的孩子们就绕着那个 MMs 这样绕过来绕过去，有的人拿起来把拿起来在眼睛上看一看，看看看看，哦，各种表情。最后就看到有几个孩子呢，实在忍不住了，看完之后呢，就把它放在嘴里头了。当吃了一颗之后，你们认为接下来会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？有没有人没遇见过试探？现在是刚好是 shopping 的 season， 是不是？shopping season 里头有什么东西最吸引我们？看到那些广告上寄来的，对不对？姐妹们看到那个衣服，哎呀，这么便宜，现在又打五折 50% off， 不买真的是不行啊。我们团体里头就一位姐妹，她说我每次看到这广告走过那橱窗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衣服在跟我招手come in come in come in come in。 那我说结果呢，她很多的时候我就走进去了，就把我的那个 credit card 付上去了。你觉得胜过这样子的试探容不容易啊？你们都不回答，都很有智慧。我记得我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规定他要好好念书，他就很用功在念书。因为现在的孩子念书的话都需要电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的 homework 各种学习都是在电脑上做。所以呢，我就说，好，你既然要使用电脑你就使用电脑，我也没有什么话说。可是呢，我发觉我每一次呢走过他旁边的时候，他的那 screen 呢，他电脑上的荧幕就闪一下。我有一次我就学聪明了，我就看到他电脑的那个荧幕上下面有好几个 tab。 我说你把每个都打开。打开其中里头呢有两个就是玩的 game。 我说你既然说要念书要用电脑，那我也没有问题啊，你就用电脑，你用完了以后，你念完了你再来玩这些 game 都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呢？他就跟我讲了，他说 Dad you don't know， 当我一把电脑打开的时候，这 game 就这样跳出来了。啊，我说真的吗？然后我也每一次在玩这个在电脑上念书的时候，我都跟自己讲，我今天一定要不要再开这些店，不要再玩这些 game。 可是呢我每次都失败了。我说怎么办？那就不要用电脑嘛。他不用电脑又不行啊，我要做功课啊。我说你怎么办呢？所以这样子的光景里头，我们持续挣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个电动玩具的 game 的对他的诱惑真的是很大，这是一个 reality。 还有其他的诱惑在很大。我有一次跟着一位美国弟兄在这聊天，他很诚实地跟我讲了一件事情，让我自己也觉得有点 shock。 他说你知道吗，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center， 那 shopping center 出来的就在那个很入口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很大的很漂亮的店。这个店呢，它里头是玻璃橱窗那里放了很多的广告，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孩子，而且穿的呢又非常非常的少。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。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 brand 叫做 Victoria Secret，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看过。他说我每次走过那里的时候，我都要再度回头两三次我才走得过去。他很诚实，他真的是很诚实。也许我们有的人也有同样的问题，只是我们把它说出来而已。所以试探在我们每一个人生中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 拒绝这试探。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希望说，当我们在向主耶稣教导我们讲到主导文，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多好，这试探都不见了。其实那段经文翻译的更准确一点的话，就是不要让我们陷在试探的里头 ，trap into。所以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受到试探。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不是怎么来面对这个试探呢？对不对？试探永远在我们的周围，试探永远在我们生活的里头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。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试探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雅各书第一章雅各对我们的教导，我们来明白试探到底试探的本质是什么，明白怎么样来面对试探，明白怎么样来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就像今天这位姐妹的祷告中所讲的，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没有试探，而是说我们怎么胜过了试探。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就讲到，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。读到这里有没有一点 confused？ 前面讲的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马上他就讲下来，他说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。试探跟试验有什么不同？试探跟试验有没有不同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明白到底试探试验它有什么样的差异性，它有什么样的相同性。试探这个字呢，或者是试验这个字，在希腊文里头都是同一个字，叫 parazo。 假如说我们调皮一点来念这个字的话，就被拉走了。 parazo 这个字，那试验跟着试探都是同一个字，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相同的意义在里头。那试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试验的目的是经过考验之后要赐福给人。那谁是主持？三人是主持，对不对？神有没有？神会不会试炼人、试验人？会不会？圣经有没有很明确的教导我们？有吧？他有没有试验亚伯拉罕？他试验亚伯拉罕，要亚伯拉罕做什么？神真的要亚伯拉罕的儿子吗？那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呢？试验亚伯拉罕，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里头的信心到底有多大，他对神到底顺不顺服。通常我们讲，我们对神，我们对你很有信心，我们很顺服你。在平顺的时候，这话都很容易讲。在平顺的时候，我们讲这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讲得很大声。就像昨天晚上我要讲这话，神，我都绝对相信你，我今天一定能够来到这里。我昨天晚上就经历了神的试验，所以我里头的心是七上八下。我在电脑面前看了好多次，到底这个飞机是 on time 还是这飞机是 cancel 了。所以我们只有在环境的里头，神才把我们里头那个看不见的心把它给显明了出来。神试验亚伯拉罕，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，亚伯拉罕，你对神是不是顺服的，是不是信靠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抱怨环境，环境常常是神手中的工作。那另外呢，什么是试探？试探的目的是什么？试探这个字所带出来的，我们看到它是要满足人的私欲来背逆神。那谁是主持？谁？神会不会试探人？神不试探人吗？神会不会叫人做坏事？那为什么试探的目的 是为了要背逆神，那谁是主持呢？撒旦是主持，对，那这样子我们做坏事都是撒旦的错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不要负责任？那既然是撒旦的，撒旦是诱惑我们，让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，那错都在撒旦嘛。就像我儿子每次跟我讲说，对啊，我之所以玩这个 game 的时候，是因为撒旦诱惑我，所以我应该去责备他，责备撒旦，我不应该责备我儿子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他讲的有没有道理？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实际上呢，显示了他里头真正的问题。除了撒旦是主持没有错，撒旦诱惑我们，我们里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？我们里头还有一个什么问题？还有一个欲望的问题。啊，这些因素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，我们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测验，谁是试炼的源头？神是试炼，上帝是试炼的源头，没有错。那谁是试探的源头？还有，我答案只写了撒旦没有错，还有，这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，我们里头的私欲，不是欲望，而是私欲。我待会解释为什么。但试炼的时候也会带来试探，会不会？试炼会不会？试炼是来自上帝的嘛？为什么试炼会带来试探呢？你们认不认识有一位弟兄叫做约伯？认识他吗？哦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约伯记》，对不对？在《约伯记》里头，他就有一个自我的描述：上帝跟撒旦之间有一番对话。撒旦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：“上帝啊，你之所以……”上帝问撒旦说：“你看到我仆人没有？”我的仆人是谁？约伯，在地上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上帝说，撒旦说，那是因为你给他好处他才信你吧。那撒旦真坏啊。上帝说，好，我允许你来伤害他，只要不夺取他的生命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，我们就看到所发生的事。约伯丧失了财富，丧失了亲人，到一个程度，这到底是谁的错呢？谁都没有错，上帝要用这个环境来显出约伯是个义人，约伯是个正直的人，约伯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。不是因为上帝给了他好处他才相信上帝，但是当约伯损失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损失了财富，损失了妻儿，损失了他的孩子的时候，约伯的太太讲了一句什么话？这个上帝你还要信吗？这个上帝你还要信吗？你看看，你信的上帝没有办法保守你啊，你看你的财富都丧失了，你的孩子也死去了，这个上帝你还要信吗？假使我们要不信啊？诚实的回答，假使我们要不要信？你看到在试炼的过程中会被带出试探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们。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，她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服侍，很爱主。在我们公司一年多前重整的时候，她失去了工作。失去了工作之后呢，她就在那里跟着其他人一样，要等候，要准备。我就在这当中，她就跟我讲，她说：“赵弟兄啊，我跟你讲，在我心里头最难过的事情，并不是因为我失去了工作。”他说：“失去工作，我深信神一定会带我。他既然关了门，他一定给我开个窗户，没有问题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”那我说：“你伤心难过的事情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在我失去工作的时候，我所听到的很多弟兄姐妹的闲言闲语，让我的心最伤痛。”我是什么呢？有人就讲，他说：“你看他平常这么认真的服侍，上帝还是没有保守他吗？他还不是失去了工作？”他跟我讲的时候，一面讲里头，一面在哭泣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弟兄姐妹会这样子看呢？把我们的信仰 跟着我们的德福放在一起呢？所以在试炼的过程中，这个试探有的时候是很大的。这试探也许讲这话的人他并不是有意要来伤害他，也许他这是他对圣经的所认知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信上帝我们就天色常蓝，我们一切都没有问题。所以当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时候，他们对别人所遇到的事情，他们所带来的伤害，不是他们蓄意要去伤害人，而是他们所讲的话让人所受到的伤害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试炼的过程中会带出试探，我们要怎么反应呢？是当假如我们的眼目一看，是我这么认真服侍，我这么遵守主你的道，为什么被解雇的事情还要临到我的头上？上帝啊，你真是太没公理了，你真是太不够慈爱了，你真是太不怜悯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就开始背逆上帝呢？小心再小心。我的妻子有一段时间，她因为生理上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在各位当中有没有跟你们提过，讲到她 menopause 的 issue， 在那过程中她身体真的是因为荷尔蒙的不平衡很辛苦，每天要面对身体上的挑战，而且每天不但在面对身体挑战的同时，还要接受弟兄姐妹的这种无情的指责。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呢？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会得了这样子的病呢？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会失去了工作呢？得病本身也不是他们所选择的嘛，失去工作也不是他们所喜欢的。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反应？我们要来抱怨上帝吗？假如是你，你会不会抱怨上帝呢？所以我们要想到试炼的过程中会带来试探。所以这为什么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头，试炼试探是同一个字，试炼的当中有试探，试探的当中有试炼，所以你很难去把它完全的分割开。那我现在就要问了，我们刚讲到说撒旦是试探的源头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过犯问题都推给撒旦，责备撒旦就好了。人没有责任，人有没有责任？人有责任。人的责任是什么？人可不可以有欲望？可以有欲望。人饿了要怎么样？累了要怎么样？吃，这个睡，这都是人正常的欲望，对不对？性呢，是不是正常的欲望？上帝在造人的时候，就把性的能力放在人的里头，这都是正常的欲望，吃也是，睡也是，性也是。但这些欲望有没有一个 boundary， 有没有一个界限？我们讲性好了，性的界限在哪里？Come on， 床底不可玷污，对不对？性的欲望只有在婚姻的里头，超越婚姻的就是什么？私欲了，就超越了神所规定的道德范围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性欲是错误的，性欲绝对没有错误，但是它有它的规范，要是超越了这规范的话，就成为了一个问题。人有上进心好不好？好啊，没有上进心的话，我们就堕落了嘛，就不会努力进取了嘛。我相信每一位坐在这里的人都是有上进的，不然你们来这里干嘛？里头也有盼望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假如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上进心让我们说因着我们的上进，我们有时候得到了好的美好的结果，我们能假如说用这个结果来夸耀我们自己的话，你觉得这上进心好不好？只有一个人摇头，其他人都觉得很好。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里头的这个动机啊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不是很清楚的。很多东西欲望跟着私欲只是一线之间，动机在哪里呢？省察自己到底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还是为着我自己的荣耀。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界限也是很模糊的。所以私欲是什么？私欲就是超越上帝道德标准的范畴。例如说吃没有问题，假如说吃是我一生的心愿的话，我吃遍大江南北，吃遍全世界，吃是我人生最喜乐最高兴的，那你觉得这个吃好是不是就出了问题了？是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刚讲到婚外情，婚外情是不是出了问题？他超越了什么？他超越了婚姻的约束。性是正确的，但是他在婚约的里头炫耀成就，成为我们上进的目的的话，我们也在私欲的里头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私欲呢？你们有没有私欲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吧。我先讲，所以你们大家都可以承认。我要不讲的话，你们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圣洁？其实我们都一样啊，我们也都在 constantly 在 battle 我们里头的这个欲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诱惑、这试探的这个问题啊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你们知道有一个最好的。也许这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段经文，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试探怎么样成为一个人，把一个人给掳去了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记载在创世纪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，也可能都念了很多遍很多遍，就是蛇怎么来诱惑亚当跟夏娃。但我们今天呢，要稍微来探讨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好了，写那个红字的我们请弟兄们念好不好？写那个绿色的字啊，叫女人，我们请姐妹们念啊。那其他的呢，我来做旁白好不好？不是红字，不是这个绿的字的话，就是我来念好不好？我们一面念，我们一面听一面想，然后我要问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耶和华皇室的话也是我来念，谢谢。或者是我们一起念好了。啊，耶和华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弟兄们，
蛇虽被人说是
神，就念下去，把这一句念下去。
神岂是神说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果子？
于是我们一起念，
于是
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
也悦人的眼目，
且是可爱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好，我们念完这里，我们一方面有弟兄也有姐妹，我们各有各的 part 啊。弟兄们，你们在引诱这个女人的时候，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伎俩？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什么伎俩？假如这个蛇一开始就跟着女人说，哦，上帝没有说过这事情啊，你们听错了，你认为夏娃这个时候会怎么样？他警觉性会不会马上就提高了？会， 他的那个触角马上就起来了，他就说上帝明明说了嘛，他就会有一个戒心，对不对？但是蛇并没有这样做，他怎么做？他模糊一下，他把上帝的肯定的语气变成了一个问号，对不对？神岂真说，哎，那神岂真说，你接下来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就思想了，神说了没有？不但是神说了没有，接下来这个问题更大了。来来来，姐妹们，你们的回答是什么？神说了没有？神说了，然后呢？神，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中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。”讲到这里，是不是讲得很完全？是不是就好了？就表示说这个女人记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她接下来讲了什么？啊，你看，这个女人比上帝还上帝哦。上帝说你们不可吃，她说连摸都不可。看蛇厉不厉害？蛇用了一个疑问句，就把夏娃里头对上帝的认知啊，给显明出来了。她记得清不清楚？哎呀，不清楚的话，这一下就有戏可唱的嘛。对不对？要是记得清楚的话，上帝说不可以吃，吃了我们一定死，想这么斩钉截铁的话，事情就当就拒绝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有没有留了余地？留了余地，对不对？他留余地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话没有记清楚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，或者说我们做老公的也是一样，有的时候我们多讲了一点或是少讲了，要留个余地。好，蛇接下来对女人说，蛇说了什么？蛇的第二个伎俩是什么？他先动摇了，他把一个肯定句变成了一个疑问句，接下来告诉什么？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哎呀，这句话有没有影响力？有没有？第一个，这个蛇在这个上在下挖记不清楚的状况下，哎，他讲了，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哦。你看他刚刚就没有记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时候满脑袋会怎么样？会怀疑我到底记得清楚不清楚啊？我上帝说会死啊，免得你们死啊，但是蛇说不一定死啊，不一定死之后呢？他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所以蛇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伎俩？他一方面动摇了夏娃，一方面抹黑了上帝，厉不厉害？他怎么样抹黑了上帝？你们读了，我们读了这句话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自己眼睛就明亮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所以神不让夏娃吃的原因，是亚当夏娃吃的原因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句子里头讲的是什么意思？神好小气啊，神没有把好的给了他们，因为你们吃了以后你就跟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。他在抹黑上帝。神把园中所有的果树都给了他，除了这一棵之外，我们后面的人我们清楚，神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了我们。所以当夏娃听到这样子的诱惑之后，夏娃心动摇了，动摇了就产生了什么？于是女人借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啊，这果子真美，吃起来一定很好吃，并且呢也悦人眼目，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来吃了，不但自己吃，也给了她丈夫吃。你看到没有？上帝的话怎么说的？ 不可以吃，你们吃的日子一定死。蛇来诱惑的时候，他怎么诱惑的？他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哪里？转移到那颗果子上去。上帝的话在哪里？当这个夏娃看见那颗果子，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吃了又有智慧。如果我们是夏娃，我们当中哪一个人能够拒绝？如果我们是夏娃，包括我在内，不是只有你们，我们哪一个人能拒绝？能拒绝吗？哎呦，你们好像还有点疑问，也许我可以真的可以拒绝他。当这个欲望被接受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在这里失败了。这就是这诱惑厉害的地方，诱惑让我们的眼目来看到我们的情欲，诱惑让我们的眼目看到了我们的利益，我们就忘记了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我们何时离开了神的话的标准，我们何时就陷入了这样子的光景。这是一个 prototype， 圣经中第三章所记载的。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从我们的始祖到今天为止，到以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日子，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在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模式里头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失败。信不信？因为我自己就失败了很多次，失败了以后有很多的后悔在那里。但是我每次责备自己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不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？所以我常问我，神的话在哪里？所以今天我也在问弟兄姐妹，当你们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，神的话到底怎么说？所以我们来看撒旦的诡计是什么。撒旦丑化了上帝，他把上帝变成了一个非常小气又诡诈，使人怀疑上帝的美善。当我们开始怀疑上帝美善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把上帝的话当话题。有谁会听一个对我们不好的人所说的话呢？没有嘛。所以撒旦使人的眼光聚焦在人认为的好处上面，我们认为的好处跟上帝所教导的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。我的儿子在外面工作，大学毕业以后出去工作，出去工作之后呢，在纽约上班，在 New York City， 纽约市这个地方房租很贵的。所以呢，有一次他就跟我讲，他说 Dad， 你知道吗，我们那个某某人你还认识他吗？对不对？我说是。然后他现在跟他女朋友呢，他们同居在一起了。哦，我说是吗？他为什么？他们结婚了吗？ No， 他说他们是男女朋友，但是他们同居在一起了。我说这样子好像不应该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跟我儿子有一番的讨论。他说对啊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知道吗，同居在一起的话真的是省了很多耶。你知道纽约的房租好贵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人一套的话都不少钱了、啊，同居在一起只要租一间房间就好了嘛，两间房间的话钱就 double 了。他跟我一再讲一再讲，因为他们是好朋友，讲了好多。我就问他了一句，我说是，我也看到了有这么多的好处，我也知道在纽约上班赚钱不容易，房租这么贵真的是很不容易。但是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思考到神到底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他说哎呀，又是那一套，又是那些古板的东西，今天都已经是21世纪了，这些东西还要去遵守吗？他将跟我在 argue 这些事情。我说孩子啊， 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神的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事情，但是这个话却在几千年中它的真理一再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说神要我们的到底是什么？要我们过一个好生活，我上帝绝对不会虐待我们，但是他同时要求我们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走，我们从圣洁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做的对不对。可是当我们要持守圣洁，我们就要为之持守的圣洁付上代价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每个人都有一套解释的系统，解释到我们认为合理，但是这套解释的系统跟着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一致的？这是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了解了，既然有试炼，既然有试探， OK， 我们也了解了试探的来源，我们就来看一幅人被试探的过程啊。我们里头有一个，这个是我 our heart， 也许我们的里头不见得都是 evil desire， 可能也有好的，但是呢有一天我们遭受到诱惑了啊，遭受到诱惑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呢，这个意念就在我们里头呢就开始形成了，形成了之后呢，你就看到肚子里头有个什么啊，有个胎儿了啊。这个胎儿要不要时间呢？它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就看到要进去干嘛了，要把它生出来了。在没有生出来之前都没有问题，当蛇诱惑夏娃的时候，跟夏娃讲了这么多事情，纵使夏娃怀疑上帝的话，只要他不伸手去摘那个果子，他有没有问题？他没有问题。但是当他去摘了那果子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出，我们就看到所生出来的是什么？罪。我们看到怀胎罪的成长，然后罪生出来的结果就是死，在上帝的眼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姐妹对这一幅画大概比较能够理会，因为他们都怀胎生过孩子，所以知道我们意念，当我们的意念被恶者诱惑的时候，是的，这意念可能我们被诱惑的这件事情，可能在我们的系统里头会经过了一段酝酿的时间，只要最后我们没有那个行为出来，我说 OK。 但是当我们行为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犯了，我们就得罪了上帝。所以什么样我们才能够不经过这样子的 cycle 呢？有没有办法？雅各书怎么教导我们的？雅各书讲的第一件事情，他说经过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，神要赐给他们什么？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。有爱才会有牺牲，你们同意吗？在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影界的影星啊，长得非常的帅，当人在访问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结婚大概有30多年，人家问他说，某某先生，你在影界这么多年都没有听到你有什么的婚外情，因为在影界的话，这种男女关系是很复杂的，搞这种婚外情的话是很多的，有的人知道，有的人不知道。所以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了他，他为什么你没有婚外情？你长得这么帅又这么富有，是众人所羡慕的对象。这个先生叫了叫，他说每当这些事情意念进到我心里头来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我的妻子。假如我做这件事情的话，我是不是愧对了我的妻子？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，他深深地在这婚姻的当中，他们彼此互相吸引， 也正因为他爱着他的妻子，所以他不愿意做出事情来让他的妻子受到了伤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里头有一颗爱主的心，神的话怎么样表达我们来爱主呢？我们遵守神的话。所以当我们愿意乐意遵守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里头就会有一个警戒，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所以能够胜过试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能够胜过试探的人是对主有爱的人，是不是？爱就不会让他受伤害。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头。那怎么样叫做爱主呢？就是遵守主的道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怎么样来分辨我们所做的合不合乎圣经？我们用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。我知道时间是不是比较晚了一点，我可以把这段经文讲完吗？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我们来看看神的儿子怎么样来胜过这试探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弟兄们念单数节，请姐妹们念双数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我们一起念，一面来思考。请，当时
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只是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里
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
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
对他说，你若不拜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。
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，乃魔鬼的别名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
于是魔鬼离开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
所以撒旦一样来试探耶稣。撒旦试探耶稣，试探什么？在这里讲到这个背景，当耶稣进食四十昼夜之后，人饿不饿？饿了。不要说四十昼夜，一个昼夜就很饿了。那试探人的来了，试探人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这里中文的翻译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能会比较更好的翻译的地方是，你既然是神的儿子。若是好像我们讲读下去的话，好像在试探耶稣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。但 if you were， 当然是这是假设语气了。但你既然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？耶稣绝对有这个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里的试探就变得有意义了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可不可以做？耶稣绝对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。这是在他进食四十昼夜之后，他饿不饿？饿了。要是我的话，不要说四十昼夜，一昼夜之后就真是巴不得赶快把食物吃下去。耶稣在这时候讲，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段经文出自哪里？出自生命记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很清楚，耶稣在跟当撒旦来诱惑他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去抵挡？ 神的话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这是耶稣要做决定的一个标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当一切的试探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，当我们里头有很多事情在这个挣扎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，神的话到底怎么说的？第二个，他说你第六节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这还是出自圣经的。一直到最后一段，魔鬼又带着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界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。哇，把世界都赐给耶稣了。耶稣是不是来这个世界做王的？耶稣 eventually 是做王的，但是耶稣要怎么做王？他的做王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所以撒旦跟耶稣讲，你只要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，你可以 bypass the cross， 要不要？假如全世界给你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拜撒旦？不要了哈，真的不要了吗？圣经怎么讲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神的话要在我们心里头不断的响起，要成为我们的标准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所做的一个很美好的榜样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耶稣不但知道圣经神的心意是什么，耶稣有一颗爱天父的心，不是我们知道不知道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，纵使知道了，但是我们还是硬着景象去做，有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会面临试探的，我们可以胜过，我们真的可以胜过。第一个，要一颗爱主的心；第二个，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头。所以讲到这里，读神的话重不重要？你们都点头了，那我接下来再问第二个问题：每天都有念吗？每天都有念吗？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，有人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好不好？我们彼此鼓励嘛，这不是要让我们大家难堪的事。我们既然知道神的话有这么的重要，我每天能不能够有1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来念神的话呢？有一天你就会发觉到，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，神的话在你的心里头响起，告诉你这到底是讨我喜悦、讨神喜悦，还是不讨神喜悦的决定。假如我们里头都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照着世界的价值观，照着我们自己的价值观，照着我们的标准，很可能我们就落入了一个很悲惨的结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彼此劝勉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。但是我们要有 action。 每天多少时间？你们自己讲，你们自己跟上帝立约，不是跟我立约了，我下午就回去了，我也不会来查问你们到底要立约多久，要立约多少时间。跟上帝立约，求上帝帮助你，每天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分别出来，好好的念神的话，把神的话牢记在心里头。这将是我们一生一世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给我们的祝福。假如我们都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真的就是进了宝山而空手而归啊。好，第三点，我很快的把最后两点讲完。我们讲到第一点，要有爱主的心；第二点要持守正道；第三点，我们要认识上帝， 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来自上帝的，你们同意吗？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来自上帝，所以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吗？神的旨意是美好的，所以当我们决定跟着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取舍？当我们，我不是说各位了哈，当面临这个同居的时候，做这样子的决定，我们看到这一切的好处，真的是有好处，马上就有经济的效果。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求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。上帝的旨意是不是美好的？是美好的，所以我们要怎么遵守？当然就不要同居在一起了。今天我们都不是当事人，也许我们都很容易讲，等到哪一天我们成为当事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容易讲。有一个姐妹曾经跟我讲，很后悔地跟我讲，她说当年我真是悔不当初，当所有的人告诉我不要跟她结婚，我不听，因为她这个姐妹是信主的，她的先生没有信主。没有信主怎么办？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信与不信的要不要同父一个？但是姐妹说，我真的是爱他爱的要死，这个人长得又英俊又潇洒又有学问，真的是我一生的祝福。但是神的话告诉了我们说，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个。他不听，最后落到一个什么下场？落到一个离婚的下场。大家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人哭得好伤心。我认识他，我心里头也跟他一起伤痛。但很多的时候，神的这样一句话，我们觉得神的话好古板啊，怎么跟今天这个世代能够结合在一起呢？但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美善的，因为他知道罪的后果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，他知道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，因为神的旨意是美善的，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上帝而来，他是众光之父，在他没有转动的。除非我们有真正这样子的信念，否则到时候我们预练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心就开始动摇。上帝岂是真输了吗？最后一点，我们要认清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代价。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决定，你就选择了什么的后果。亚当夏娃并不了解到说，他们就是吃了这么一口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看到今天人类所在这罪的生活里头的光景。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上帝没有跟他们解释，上帝只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大卫跟别示巴犯了淫乱，他的家庭遭受了多少的破坏？假如大卫知道这些事情的话，他就不会做这件事。所以我们要认清代价，违背上帝的事情都有后果，这后果绝对是负面的。我们怎么胜过试探？我们能不能胜过试探？我们可以胜过试探。首先我们胜过试探要怎么样？要一颗爱主的心。第二，我们胜过试探要怎么样？持守神的真道。第三，怎么样才能胜过试探？认识一切美善的事物都是来自上帝，信靠顺服。第四点，认清每件事情都有代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活在这一个充满试探的社会的世界里头，我们可以过着不被试探所击败的日子，我们可以过着靠着神，我们可以过着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。不是我们不遇见试探，而是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，你教导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，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。主，就求你帮助在座的，包括孩子自己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，我们能够生根立基， 让我们里头对你有一颗真正爱慕渴慕的心，以至于我们不犯罪来得罪你。主啊，也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你，好知道真正一切美善的事，这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，以至于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一个清楚的决定，好让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可以胜过试探，过着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，借着诗歌，借着信息，借着祷告，借着奉献，你在我们的当中，愿你的心得到满足，也更愿主将那地上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众人。谢谢主的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